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上一周我们有看到断正法这一份讲义的第十页，对不对？那我们上一周就是有讲到布施啊，三端正法的第一个布施，那它有五种功德啊。那这五种功德在《增压含经》啊第九页，《增压含经》并没有很明显的说这五种功德啊是由什么布施而得来啊，它只是说有五项啊，第九页啊，施命。知时欲得长寿啊，就你布施命，欲得长寿。那上周我也有举一些例子。那施力呢？那因为这力就是给人家力量或者是强健嘛，所以在第十页那一部经哈，佛说那个食施或五福报经。虽然他都提到说，你布施食物让人家吃得饱，身体强健，所以你布施食物，实际上，那后续的动作能够让他产生力量的话，这个就叫布施给众生力量。哈，你虽然是布施食物，但是你给他力量啊，身体强健，那欲令无能胜啊。但是在增压含并没有这样说哈，所以。我想不一定是食物啦，哈，在《增压含经》这里来看的话，是蛮广义的啊。我在想说，比如说如果以现代来看的话，我们假如布施一些东西，让人家可以做复健啊，有没有？让身体健康啊，或许这一些布施的东西呢，那也可以，就是，未来呀，能够感的这一种，没有人能够超胜我们的这样子的果报也说不定啊。那总之布施它就是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福报啊。我们看下去，第十页哈。那刮胡四，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刮胡三啊，那今天开始从刮胡四。那刮胡四呢是提到财物之有无。那这一部经，当然，中阿含这个因母经，也是截取部分哈，来看这个布施，为什么说，有什么因缘，我们今生没有财物，那有什么因缘让我们今生很多财物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啊，那为什么没有财物呢？那佛陀就说。那善男子、善女人不做布施主啊，不做施主就不做坦悦啊，不行布施，布施给这些修行者、犯智、贫穷、孤独啊等等。那彼受此业，作具足矣，就是他不做这个布施的行为啊，他已经非常的具足。就是一点这一种布施的心都没有，啊，看到了可以，就是看到这种对象呢，完全没有想要布施的念头，这一种业啊，他已经具足，那他身坏命中，必自恶趣啊，生地狱中，来生人间无有财物，所以我们今生如果说没有，很缺乏这一种财物或者很缺乏这一种，物质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想想啊，那或许当然有很多因缘，不一定是只有这种条件，但是经典有这样子的一种提示，可以作为我们储蓄下辈子啊，或者是未来的资粮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划线的地方，就是什么因缘，男子和善男子、善女人多有财物呢？就是反过来，你做布施啊，做这一些布施，那你的这一些。福业啊，具足的话，那就会往生善趣，啊，不管是生在天上，或者是来人间，那就有很多财物啊。 好，我们请看第五类，第五项，布施的种类。那这个也不困难，卦五一，在阿含经有分成很多种，我举几个例子而已。就是第一个是法施和财施，那诸比丘，因为这个是佛对比丘说的经，所以他会说诸比丘施中之上者，不过法施，所以诸比丘当常当学法施。那在龙树菩萨的十住比婆沙论有提到，出家比较偏重在做法施，法的布施说法，那在家中呢比较偏重在做财施，当然不是说出家不做财施，不是，那出家也可以做，只是说因为他没有赚钱嘛，所以呢他就多做法施，比较偏重这里而已。如果他有物质或者别人布施给我们的物质，我们也可以转施出去，也是可以的，那这里因为佛是对比丘说，所以没有比这个法师更高的了，这个或许也是一个理由。再来，当然，因为财师，纵使你没有学佛啊，世间善法也都知道很多非佛教的他们也懂得财师但是真的要做到法师，确实是除非我们有正确的知见我们才可以做法的布施好，再来看卦胡二，五戒为五大师。那在佛陀时代有一个长者叫拔提长者他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那目犍连跟他开示呢很有善巧那其中一个问答，这不仅好长其中一个问答有关于五戒的那我们来看，那什么叫做 五大师呢？那目犍连就回答，第一个是不杀生，就叫大的布施长者你应该尽行受修行之然后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就是五戒，就是五种布施，也就是五戒。那这个长者听了之后呢非常的欢喜他说 他心里想释迦佛所说的法很微妙，经所演说者现在目犍连代为宣说的释迦佛的法乃不用宝物，好像都不用出钱他讲，对吧？都不用什么，也不用费用也不用报名费如果今日不堪杀生，此可得奉行。这个不杀生戒对我来说，很容易奉行那再来的话，他说，我家中绕财多宝，这个绕财就是很多财产的意思资财富足就是他说我的 家中家财万贯，终不偷盗，那我当然也可以行因为他家财都 好多啦，没有几个人能够超越他，所以他怎么可能去偷盗。再来他说他家的有上庙之女终不引他，也一样因为有钱嘛，所以家里也是可能都很多很多下人很多这些太太也说不定所以他也终不赢他那第四呢，不好妄语之人他不喜欢不喜好这些说谎的人，当然自己也 不会去说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他说如今日亦不念酒自己的心念都不会想念说酒有怎么样的好，更何况自己去尝呢？所以这五大师对这个长者来说，他跟目犍连说这个我能够奉行，不难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有时候我们要劝导一个人持戒如果他认为说持戒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束缚的话，那用目犍连这个方法也不错就是你做这五项其实就是五种布施。为什么？因为你不杀生，其实你可以让好多好多的众生得到这一种生命的保障我们不杀生，其实很多生命就因为你而活那也许我们听到这样子的反面的阐述呢，那对 持不杀生戒就不会觉得好困难、哦、或者是呢自己能力所不及、哦、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长者来看的话，有时候他与生俱来的这一种生德慧啊、哦、诶，对于这一种不杀生啊不妄语、啊、他本来就是不喜欢的，那对他来说这五戒简直就是好像在吃青菜一样那么简单，对不对、哦、不用咀嚼、哦、那这种生来都有的这一种善心啊，假如说我们今生学佛过后呢，让它更加的增上的话，那就是叫做加行慧、哦、与生俱来的善心叫做生德慧、哦、那今生再加功用恨、哦、持戒修定修慧，那就叫加行慧、哦、其实它是可以让它辗转增上的、哦嗯、那当然我们要说、三端正法，那我们布施大概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回来看这个第一页、哦、那个目次、啊啊、给大家稍微再复习一下、啊、第一页、啊、端正法的目次，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哎、佛说端正法，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要，对不对、啊、总论。那底下呢开始就解释布施持戒跟升天、哦、最后呢就是稍微阐明世尊在这三福业当中还是非常的赞叹人有三特胜、哦、应该要、珍惜这个因缘，好好修这个解脱法、哦、出世法。那这个布施当然大家把一个基本的原则可以记一下哈，布施最主要它对治的就是悭贪啊，悭贪的心。那要培养我们学佛者的哈，就是一种施舍啊，施舍的心啊。那所以我们假如自己觉得这些部分自己很难做得到，那更应该要慢慢从小部分开始做起啊，培养自己的善心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哈，我想蛮多国家都是有这样的共通的认为啊，台湾人这个布施啊做的真的是比很多国家都来得很好啊、哦、像这一次日本的这个灾难啊、哦、布施的项目啊在新闻不断的有在跟进嘛啊、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大家真的好好的往这些善心就是好好的去发挥，那当然我们感得的就会是乐的果哦、好，再来是持戒的话，持戒的原则就是呢施罗意、哦、就是培养一种善的习惯性、哦、那让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啊、哦、那就是能够让众生、哦、或者是让其他的人都因为我们持戒而得到安慰、哦、那升天也一样啦、哦、升天那当然它有一些是世间福业，有一些是要如果你要修升欲界天，那也许你在经文里面有好多，像我找哈，我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像有一些经文佛陀只是说你要奉养父母孝敬师长，那你就会升天，那这一种没有透过禅定的升天呢可能是只有六欲天，好，它只可以 到六欲天，那如果你要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哦、那可能你就要修禅定了、哦、所以你生不同的天那它的条件就会不同、哦、那最后呢挂五呢就是像导师陈佛指导所说，我们可以这种升天法、哦、这一种、端正法我们可以学，但是我们、不必然要发愿升天、哦、因为我们人间才是天的善处，那修学佛法更理想、啊、好，我们来看十二页，看持戒第二个端正法、啊、我们来看第一部经叫自通之法、啊、那这一部经也是、很多人都有听过、啊、就是杂含一零四四经、啊、那这一部经一开头呢就谈了七种圣戒啊，这七种戒呢就是身三口四这七条戒、啊、十善法里面的前面七个身三口四、啊、 那他一开头呢，佛就说：“我当为说自通之法啊。”这个自通之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应顺导师的解释哈，注脚26，在《佛法概论》哈。自通之法就是以自己的心而通于他人之心的同情，就是同理心啦，同理心。那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地震天灾，我们内心也会非常的不好受，对不对？虽然不是我的家人，但是我们也一样非常的难过啊。我有看到一则报道啊，就说有一个。就是他负责，好像是他说是一个记者，但是应该是一个类似一个宣导员啦，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女孩子，她是那一栋楼好像是消防方面的一种负责人，那个海啸来的时候呢，她没有走，她一直在那里广播叫人家快点离开，快点离开，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听到他的广播，都离开了哈，都逃生去。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职责，所以呢，到现在都找不到这个女孩子啊。所以看到这一些新闻也是蛮感动的哈。就是我们是不是如果换成是我们在那一种情景哈，我们学佛者，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牺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多多思维啊，提升自己的道心啊。那这种持，身三口四这七条戒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看第一条戒哈，你就清楚了哈。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哈。上面啊，若有欲煞我者，我不喜。假如有。外在呀，有人啊，想要伤害我、杀害我，我不欢喜。那假如我不欢喜，别人也一样啊。我去杀别人，别人会欢喜吗？相同的也不欢喜啊。所以，我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受不杀生戒啊。那所以，我们自己持戒，相对的，也许有一些人说：“我持戒是不是就？”很伟大，实际上也不是，就是用这一种同理心啊。那因为我的持戒啊，或者是我不希望别人伤害我，那我也不要，我先不去伤害人家啊。那有些人说，那如果我不杀他，他来杀我怎么办？在佛法来说，他要杀我，那是他自己造业，这样啊，而不是说，那他如果来杀我，我一定要杀回他。那这样子就是不对啦，在佛法来说就是不对啊。那这七条戒呢，是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跟不绮语啊，总共七条。那这七条呢，称为圣戒啊，圣戒成就。他没有谈到无贪、无嗔、无痴啊。那标题二。就是和七种戒成四不坏境的出果，得出果。那除了这七条戒呢，他又说，复于佛法身不坏境成就。那加上上面的圣戒成就呢，就是四不坏境成就，就是得出果出果的意思那他会自己记说，永不再堕恶趣决定去向三菩提。这三菩提就是看他是要成佛菩提、辟支佛菩提，或者是阿罗汉菩提声闻菩提都可以三菩提那气有天人往生，就是证出果过后，他不管怎么样懈怠那他最慢最慢，去凡生死就解脱了证阿罗汉果。但是快的话，现身就可以了。好，第二念戒，这个念戒跟前面的念思一样，都同一部经，我只是把它拆开它一样是六随念之一那就是它是六随念，就是属于修止观方法的一种 方式啊。我们来看一下《杂含五五灵经》啊，那、有说到圣弟子念于戒德，就是我们持戒有持戒的功德，有没有啊？那念什么戒呢？就是圣人的戒，或者是佛的戒啊。第一个是不确戒，这个不确戒，这个确哈，在大智度论注脚二十八，这个确戒呢，如果看智论的解释呢，确比破还严重的，所以他说圣者是绝不确戒啊，确戒确啊，反而是大的罪哦，破呢反而是小的罪，这样啊，他一些用词很特殊啊。再来是不断戒、啊、就是不会中断，纯厚戒、不离戒、非盗取戒、善究竟戒，请看十三页、啊、可赞叹戒、犯行不争物戒。那下面那一部经其实跟上面这一部啊，杂含九三一跟五五零哦，是可以对着读的、啊、比如说大家看讲义十三页第一行，可赞叹戒、啊，你对应底下、哦、那个九三一经、哦、第二行，可赞叹戒就是明者称欲戒，有没有看到、哦、那明者称欲戒是什么呢？就是注脚三十二，智者所赞戒、哦、就是有智慧的人啊，解脱的人所赞叹的戒。那是什么戒呢？就是注脚三十二第四行，就是无漏戒、啊、智者佛菩萨辟支佛圣文所赞叹的戒、啊、叫智者所赞戒、啊、就是无漏戒。那佛说无漏戒有三种，正语、正业、正命，八正道里面的三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智者所赞戒、啊、那我们回到第一行、啊，犯行不争物戒呢，就是智者不厌戒、啊、如果按比对九三一经、啊、就是智者不厌戒、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一行后面、啊、那假如我们能够意念圣者具备这一种、种种的无漏戒，那念这个戒的时候，那自念身中所成就戒，也想到自己呢内心啊，也意念自己的身也可以成就这一种戒、啊、假如我们就是很精心的持这个戒法，持到、啊、就意念呢、啊，不管是圣者还是我自己本身都成就的话，那你在那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对这个戒法产生非常的欢喜有信心的话，就不会起三种不好的寻思、啊、第一个呢就是欲觉、慧觉还有害觉、啊、这个就叫做、三种不正寻思、啊、这个欲呢就是贪、啊、欲觉就是贪，慧觉呢就嗔，害觉呢就是害、啊、那在菩提长老的八正道的那一本书里面、啊、有提到说，这个大家可以记起来、啊、他有提到说这三种觉啊，就三种这一种不寻思啊，啊，它是要靠正思维来对治的。正思维，那正思维它对治贪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离这个欲觉；那正思维如果对治嗔的话，可以让我们离开慧觉还有害觉啊。那假如你有正见，就可以对治这个痴。所以贪嗔痴，你正见正思维就可以对治了，这样写得到吗？啊，正见是对治痴啊，那正思维呢是对治贪和嗔啊，贪和嗔，贪呢就是慧觉，嗔呢就是啊，不是，贪是欲觉，嗔呢是慧觉还有害觉。那这个说法也是蛮有理，因为我们在八正道的地方啊，会提到正思维的内容就是远离欲觉、慧觉、害觉。我们到后面三十七道品，大家就会看到啊。菩提长老也是依据这个《阿含经》的解释啊。 那如是圣弟子处懒着心，那懒着什么呢？五欲功德啊，色声香味触啊，五种功德。离开什么呢？离开对于这色声香味触的贪嗔痴啊。色声香味触其实对圣者来说，他也是会有嘛，对不对？那色声香味触，但是呢，他不会有贪嗔痴啊。但是对凡夫来说有贪嗔痴，那就在这五个欲里面啊，会产生这种轮回的因。好，我们看第三个标题啊，持戒有功德，犯戒有衰好啊，有衰损啊。我们看这个《长阿含游行经》啊，那佛这个部分呢、啊、是有很多居士啊，哈、啊，清净士就是居士，在家众啊，哈、啊，清净士就是居士。听到佛在某某地方、哦、大家就一窝蜂就过去了、啊、那佛因这个因缘、啊、而跟他们开示这一种持戒的功德、啊、还有犯戒的衰损、啊、我们来看倒数第二行、啊、先佛先讲、犯戒。其实佛在阿含经、哦、大家假如常看阿含经的话，佛都是先讲反面的、哦、先讲反面，有点像是让你知道说，哎，这些不好，这些过失的那个不好啊，然后再跟你赞叹好的啊。如果一开始就跟你讲好的好的，那也许你就说啊，佛陀是不是自己老黄卖瓜，对不对啊？一定先跟你讲不好的，嗯、啊。好，那世尊怎么说呢？他说，犯戒的人有五个衰损啊。衰好、啊、第一个是求财所愿不遂、嗯、所以如果我们过去、啊、有发愿持戒，但是我们没有守好，那也许我们今生、啊、天天去求财神都求不到啦，有没有、啊、你拿那个很多去那个神庙啊还是佛庙啊祈求，都求财也求不到、嗯、因为破戒的关系。第二呢，就是色有所得，乐当衰好，就是你有得到什么都好，那也是很快就会给它损耗掉、哦、所以有些人说左手来右手就出啊，这个可能也算 哦当然你去做好事的不算啦、啊、哈、哦，有一些是你赚钱来给败家子败光了那种啊、哦、第三，在所至处众所不敬，那你所到的地方众人都不恭敬你。第四，丑名恶声流闻天下、哦、就是不好的名声、哦、那第十四页、哦、身坏命中当入地狱、哦，所以我们、看了经典应该要检讨自己、啊、也许我们不是在今生，但是过去生假如、有做过这样子的衰损，那可能今生也会感到这种不好的报、啊、那持戒有五德，那五德呢，第一个，诸有所求则得如愿、啊、这个则就是就的意思，立即、啊、就是能够满愿。第二，所有财产增益无损。第三，所往之处众人爱敬。第四，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不是、那个什么恶名昭彰啦哈、嗯。第五呢，身坏命中必升天上、啊、好，第四，我们来看优婆塞或者是优婆夷，那都必须要具备五戒、啊、的条件。括弧一，那佛说，佛对摩诃难说，优婆塞要远离杀生，不宜取邪淫妄语饮酒、哦、这五戒，那就是优婆塞。但是在另外一部经、啊、另外一部经，一戒之善即升天上、啊、在增益阿含就不一样讲了，就是你不满五戒、啊、但是也叫做清净士之法。所以你看经文呢，他说现戒有五 其中能持一戒，能持两戒，能持三戒，乃至能持五戒，皆当什么持之啊？就居士法虽然有五戒，但是呢，它可以分受啊，或者是以你量力而受啊。请看十五页。当再三问，能持者始持之啊。若轻心事犯一戒，以身坏命，终生地狱。所以啊，我们宁可、自己能够受的，我们才说能持这样。不然、就是你在大众师父问说能持否，你就不要讲话啦，这样你点点你不要讲话，别人讲那是别人的事，这样。所以我们持戒要懂得这个方式啊，哈，否则的话你说能持，但是如果改天犯了戒，那就不好啦，这样啊。若复清净是奉持一戒，生善处天上，何况二三四五？如果按照增压案经来看的话，你奉持一条戒做得很好很好很好，也是可以生善处的 所以不一定说你要五条全部都做得很好啊。当然其实对一般我们有圣德会的人来说，这五戒对我们来说不会很困难啊。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十五页哈，十五页注脚三十六刮胡三成佛之道啊，第十五页啊哈，注脚成佛之道，如来大慈悲，觉得在家侍女，侍就是男众，女就是女众这样的哦啊，在经典是这样 shortcut 的 short form。在家侍就男众女众的习懒深重，一时不容易清净的全部受持，如严格反而会不敢来清净三宝，所以随个人能持多少，说有一分优婆塞就持一条戒，少分持两条戒，多分三戒或四戒，满分叫五戒，持五戒啊。那其实导师的解释是按照大智度论的啦，你看注脚三十六哈，就是十四页啊，十四页注脚三十六刮胡一大智度论卷十三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大智度论有一最后一种呢，导师没有提出来，就是如果你能够满持五戒圆满哈，但是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发愿呢要断淫啊，就是虽然是他还是在家中，但是他愿意学习出家法，所以呢他持满五戒，他断淫，完全不再做这个男女之事，所以呢这些人也是非常的难得啊。那这个是大智度论所特别的啊。那大毗婆萨论的呢就是有四说啦啊，是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看我们时间也有限哈，这里就不多说，大家回去看啊。如果有兴趣跟师父讨论，就我们私底下再讨论哈。好，请看第十五页第五项八支斋戒啊，就八关斋戒啊。那八支斋戒，我想大家不难了哈，八条。那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来看啊，那佛跟比丘说啊。为什么这几天要说八关斋戒呢？因为这些天啊，都有天人来巡视这个人间哦，巡视人间啊，就好像我们在中国传说有那一种，好像那个拿着记录簿来看人类有没有，供养父母啊，尊敬师长啊等等，这些天啊，就是每个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啊。都有这种天人，有时候是四大天王遣派他的大臣，有时候呢是派他的太子，有时候是他亲自来，就是看人间有没有人在供养父母、乃至受菩萨戒、等等，就是记录这些来看，不是来看热闹啦、主要是可能也是就是禀报，你看下一段就是这样哈。四天王就往这个三十三天啊，就倒立天禀报天地啊。天王当知，今诸世人无有多人供养父母啊， 受持斋戒啊，那他就去禀报了，没有，最近好像没有什么人啊，现这个时代很少人受持啊，供养父母。我们看16页哈，那33天众闻之不喜，辗转相告哈，就是天子们大家都不欢喜了。现在这个世人不贤不善不好，不累啊，无真实行，不供养父母，乃至不受斋戒，原思罪故，诸天众减阿修罗众。当见增广，为什么这个道立天的千人不欢喜呢？就是假如说这个时代的人间呐、啊、的人呐、啊，他们不修善法，那慢慢的我们天上的这一些天子啊，如果他福报享尽了，他堕落的话，那我们的天宫啊，就那个同伴就越来越少啦。这样了解吗？哦。因为你太少人修善法嘛，你要升天的就相对的就少啊，这样，所以他们就不高兴，这样啊。那再来第二段的话，就是世人广修善行，天众增修罗减啊。那相反的，如果说人间很多人都做这一些善法，诸天会欢喜啊，因为阿修罗会减少，诸天众会增广啊。那天帝呢，那听到这样子，他就会欢喜。然后呢，他说：“如我所修行，彼亦如是修啊。那这个第四天呐、啊，他说：‘哎，要像我这样修啊，就是修这一种就好了，可以升到来做天帝。啊’那世尊啊，最后挂胡二啊，这里啊这一段呢，就提到世尊就告诸比丘，这个第四天呐、啊，他都自以为好啊，哈、啊，说他在这一些。”天数里面，受持八关斋戒，如他这样子修行，会感的这种天报是非常好的。此非善说，有没有看到第四行？啊，刮胡二的第四行，佛陀说啊，其实那个是第四天自己讲的。为什么？他虽然是能够同理道立天啊，诸天人，但是他还是有贪嗔痴，没有解脱生老病死苦。啊。那诸比丘，你应该要如阿罗汉比丘那样，啊，断完所有的烦恼，才说如我所修行，彼亦如是，这个才是究竟说啊。所以在这部经，虽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升天，要持斋戒，乃至供养父母，那是必然可以得到升天报的啊。但是按佛法来说，这个只是一个端正法的那个基础啊。所以导师才会说，我们修天，但是不要发愿升天，我们要继续如佛陀所说的，要继续修这个解脱道，才是究竟啊。第六，戒能净慧，慧能净戒啊。持戒要有智慧，有智慧的人要懂得持戒。其实，在这个时代，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啊。持戒的人有智慧。然后有智慧的人会很严谨的持戒，那我们直接看佛的说法哈，划线的地方倒数第三行哈，有戒则有慧，有慧则有戒，戒能净慧，慧能净戒。那佛陀说，婆罗门呐、啊，总得婆罗门。他说：“如人洗手啊，左右相须，就是左右在摩擦，有没有？左掌右掌在摩擦，左能进右，右能进左。哎，你有没有觉得佛陀的譬喻很妙哈、哦？他说，因为我们持戒啊，假如说我们没有智慧哈、哦，持戒的人，你会非常计较呢。就是，哎，我现在持得怎么样啊、哦？如果有智慧的人啊，就是。”我不要只是做这个表象的事项的工作，我连内心自己都知道说，哎，我持戒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让自己远离这一种烦恼的缘，让自己增上呢，修定呢，这个才叫做增上戒学啊。如果我没有要增上修定，没有要发慧的话，这种戒学只是人天善法的戒学。所以你要有佛法所讲的智慧啊，你持戒呢是为了要远离散乱啊、贪欲， 为了要断除烦恼而持戒。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慧的，有正见的辅助啊，你的那个戒啊，才会更加的圆满啊。所以这部经其实也是如有一部经很有名的，就是净其戒，执其见，然后呢才修四念处，有听过吗？啊，就是你要开始修这些解脱道品之前呢、啊，你前面具备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持戒啊，净其戒，执其见，就是培养正见，正见就是智慧啊。啊，我们到八正道的时候呢，也会看到这部经啊，四念处也会啊。好，我们来看升天法啊。升天法，升天之音啊，那这一部经讲的就，故事呢也是挺可爱的啊，不难啊。那有一天，这个波斯匿王呢来见佛陀啊，那佛就问他说：“你在忙什么啊？怎么看起来好像很累哈？不，这个尘土啊，就是身上都是这个。”风尘仆仆这样啊，那波斯匿王就跟佛陀说啊：“彼灌顶王法，人中自在，精勤方便，就是他是人中王嘛，因为他是国王嘛哈、啊。那受这种灌顶的王法，所以呢，他就是在人中得自在啊，同理大地啊等等。那周行观察、啊，要经常要出去关心人间呐、啊，所以啊，好累啊。”很忙，那佛陀就跟这个大王说啊，我现在问你啊，请你回答。他说，假如有人从东方来，有幸有缘，未曾虚妄啊，就是有一个人呐、啊，他是很老实的人，他跑过来跟你讲说，我从东方来，我看到有一个石头滚过来呀，啊，很大的石头哦，滚过来。那这个大石头滚过来的时候呢，一切的。众生、草木之类，全部都被这个大石头将会磨到脆完。那另外呢，就是除了东方一颗石头滚着来，南方、西方、北方亦复如是。那佛陀说：“大王，你假如看到这么恐怖的景象，那众生的运已经尽了，就是众生的福报已经尽了，人道难得，当作何计？”就是最后一行哈，佛陀说的那个最后一行，你该做什么想？那波斯匿王就回答佛陀说：“没有别的想，唯当修善，于佛法律专心方便，就是好好的修这个法跟律了，什么都不想了啦。”啊，那佛就告诉大王啊：“何故说言？”那为什么要说这一些景象，而人生难得？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些恐怖的景象啊，随时都会升起？我们应当要把握人生，修善法啊，修法跟律。为什么你不说像你刚刚所讲的哦？我能够统领大地呀，统领一个国家啊，事务繁忙啊，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了？那国王就跟佛陀说，在闲时言啊，在闲暇的时候呢，说，哎，我是众生的国王，哎，我有很多金银啊，我要很多金银事业等等。那以言斗言啊，等等，以布斗布，当与儿时无有自在，若胜若浮啊。就是你为王啊，就是胜跟福啊，都你都可能都会遇到的啦啊，难免。是故我说啊，就是其实说自在呢，只是闲暇的时候说，真正其实国王他自己本身也是知道。克时而说，如果无常现起的时候，啊，众生运尽，人生难得。那只有修法、修义、修福，啊，专心皈依，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义啊。那佛告大王， 如是如是，经常磨折啊，这个折啊，就是压迫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经常被无常所压迫啊。什么无常呢？就是恶劫，就是不好的这一种劫啊啊，老病死苦，辗转的压迫众生，就折磨了哈。那应当要做什么呢？就是修义、修法、修福、修善、修持，于佛法中精进方便啊。这个法和义啊，修义和修法，在佛法里面经常哈、哦，这一对啊，经常都会一起出现啊。比如说法劳义，义劳义啊，或者是呢，法是名词，义呢是含义啊，一起出现。那在这里呢？这部经没有特别的详细的说明啦，哈，这个修义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按照我们比较广义来说，哦，它跟那个义劳义啊，或许有关系也说不定哈，就是合理的义利，使众生得到利益啊，脱离苦啊，这种道理啊。因为佛讲说，我们就是被这种老病死所压迫嘛。那我们要修什么呢？合理的这一种义力，就是这一种正法、啊、让我们脱离这些苦。那后来最后呢，总结世尊就说一个偈颂、哦、这个偈颂我们直接看倒数第二行，建立清净性，清净的信心，信仰什么呢？佛法僧三宝，身口意清净，随顺于正法，正现世名称流、啊、就是现世啊，你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一种称誉流传，终则升天上，你就会感得这一种天报。所以在升天的经文来说，它有好多好多种形象、啊、那这一个是其中一部、啊、再来第二部呢，就是唯有罪福业如影随形，为后世之良、啊、我们来看十八页、啊、那这一部经是摩诃难、啊、死了，然后呢，这个也是波斯匿王、啊、来跟佛陀见面讨论、啊、那佛陀在几孤独园，那这个舍卫国的摩诃难啊，他死的时候呢，没有儿媳呀、啊，这个儿媳就是继承人呐、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孩子。那波斯匿王有规定啊，就是无子无亲属的财产，全部归为国王所有。所以这个摩诃难的所有财产全部都归为国有。那第二段，那波斯匿王呢，因为这样嘛，很忙嘛，所以他就来见佛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看到他精疲力尽，那。波斯匿王就跟他解释说：“哎，我们国王国家有一个摩诃难，死了，所以他的财产啊归为国有。那因为他的财产好多好多嘛，所以呢好累哦，哈、哦，处理的好累。那佛就问波斯匿王说：‘这个长者财富多吗？’他说：‘好多好多啊，哦，非常非常的多。不过呢，他说世尊。”这个摩诃难、啊、在世的时候其实他是初一二十、哦、虽然他很财富，但是他初一二十，为什么？你看到这里你会想说，诶，可能是他是一个少欲知足的人吧。你再看下去哦，不是哦，佛陀跟波斯匿王解释说，这个摩诃难、啊、过去世他有做过一次布施，那一次布施很特殊，他是要布施给一个辟支佛，但是呢，他没有清净心在做布施，也没有亲手给予，不恭敬，啊，布施过后又后悔，而且呢，还说，我干脆啊，把这个食物，我干嘛要给这个辟支佛？我早知道我就把这个食物给我的那个下人，啊，这种啊用啊，搞不好还好，啊，他还会帮我做工。我给了这个出家人，他都不帮我做工，对不对？吃一次就走了，这样，他有一点后悔啊。那但是呢，因为他 供养的是一个辟支佛，所以他这样子的福报啊，他感得七次那个升到这个道立天，然后呢又七次呢升到这个舍卫国当最有钱的首富啊，首富这样啊。不过就是因为他对辟支佛啊没有恭敬心，所以啊他虽然是得到很好的财富，但是呢他却受用初一初十，就是吃得很好睡得不好啊，那车也是老爷车这样啊，房子也是老爷房子啊，也没有办法享受很好的殊胜的五欲，这个就是他不恭敬心来布施啦啊。所以你纵使是你布施给一个有修行的人，但是你的心啊是有所求不清净啊，也许这个摩诃男的故事给我们很好的警惕，大家要谨记在心啊。再来的话是第二段啊，那这个摩诃男杀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啊，取他的这个财产啊，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堕地狱。那他有就是他比余罪报生舍卫国，那也许还有别的功德啊，所以他能够生为人，生在舍卫国啊。但是呢他因为有杀过这个同父异母的兄长，所以呢他那个常以无止财末入王家啊，就是常常呢感到什么呢没有小孩的果报，然后呢就是财产呢、啊、就是再生的时候很多，但是死了全部都归为国有啊。那寿终的时候呢就是过去施报尽，于此生以彼千贪与财放欲，因造过恶，于此命中堕地狱受极苦恼啊。就是这个摩诃男呢、啊、往生的时候其实也是蛮痛苦的啊。那佛陀也跟他说确实他是堕地狱啊。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啊，佛陀的结语啊，唯有罪福业若人以作者啊，就是只有这一种功德啊或者是罪福啊我们做过了，是则己之有，是自己所拥有的业力啊，是自己最大的财富啊，彼则常持去。那业力呢是就只有随着你去的，就只有业力啊，生死未曾舍，如影之随行啊，不管你是生的还是死了，业力常相随啊。再来，不修功德者必经恶道苦，修德醇厚者善去长寿乐。那最后两行也是很重要哈，善修功德者此末生他世啊，就彼诸亲眷属见者心欢喜，就做善功德的人啊今生死了啊，此末生他世就今生死了，生到未来，那他的眷属啊都会看到他都很欢喜啊，不是冤家路窄，是故当修福积极其永久，福德能为人建立他世乐啊，所以福德啊永远都是给你带来未来的福乐啊的因啊，所以我们要记着福德天所叹等修正行故，现世人不悔终则升天上啊，所以福德啊福业啊别人是抢不了的啊，那一直会带领你到山去啊。好，我们休息一下。